出埃及记系列讲到54讲，读经出埃及记24章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和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，远远的下拜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，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。摩西下山，将耶和华的命令、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。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，在山下筑一座坛，将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。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，说，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上帝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，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。他们观看上帝，他们又吃又喝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住在这里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，使你可以教训百姓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，上了神的山。摩西对长老说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等我，等到我们再回来，由亚伦、户尔与你们同在，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。摩西上山，有云彩把山遮盖，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奈山，云彩遮盖山6天，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，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40昼夜。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4节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着饼喝着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，若有人饥饿，可以在家里先吃，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。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。以血立约， OPC 长老会普杰信牧师2015年1月11日的讲道，由王兆峰弟兄翻译。你们都知道，因为这两个月以来，等待基督降临节和圣诞节的缘故，我们暂停了出埃及记系列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来。注：等待基督降临节是历史上教会一直保留下来的传统，从11月底到圣诞日共4个礼拜，期间讲到主题是旧约神的子民等待救主降临，新约神的儿女盼望基督再来。英语是 Advent。 出埃及记的余下部分 内容详细记载了神与以色列人立约，包括会幕的设计、会幕的详情、里面的器具以及一切细则。你们可以自己读，但讲到的可能不必逐章逐节那么详尽。我计划选重点来讲，给我们出埃及系列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从24章开始，24章是19到20章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脚下通过摩西接受神向他们颁布的十诫。接下来21至23章通常称为约书，事实上24章可以说是紧接着19到20章在西奈山所发生的事情。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有些奇怪的事，或许对你来说没什么奇怪，但对学习预备讲章的来说，这段圣经的确是有点奇怪。比如说70多个人亲眼观看神，这在整本圣经里是从未出现过的。不久前我们刚学过，只有摩西才见到了神，并且与神交通。这里的祭司们、以色列的长老们不仅见到了神，他们还在山上坐下和西奈山的神一起吃了顿饭。你若刚读过19章，大概做梦都不会想到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你们都还记得19章神说的话吧？你们当谨慎，不可上山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，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。而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人上了山观看神，还和神一起坐下吃喝。虽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上去，但这群人代表了他们。在这一章的最后，他们都亲眼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形状如同烈火。最震撼人的是，在这一章的中间，摩西把一大盆流血泼向或洒在以色列的会众。我查了一下，其他地方有用牛膝草蘸着撒，但我没有找到圣经中这样用盆撒或泼的地方。注 ARV 的翻译使用都是用
sprinkle，
但是 ESV 在这里用的是接泼或者洒。摩西说，你看这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很明显这里发生了极其重大的事。我们听到这句话的另一个地方是哪里呢？对，是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。24章的内容安排看上去的确有点奇怪，自由派神学家评论说，一定是编辑上出了问题，第三到八节的内容肯定是后来加进去的。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和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，远远的下拜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，百姓也不可和你们一同上来。从第一到第二节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人与神之间的距离。神刚刚邀请了摩西、亚伦一家和70个长老上到他那里去，接着却又禁止他们亲近，只允许摩西一人上前。这距离我们并不陌生，19章里面已经清楚地强调过这位圣洁的神与人之间的距离。到了20章结束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也已经认识到了，求你和神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可是过了几章之后，他们会和神一起坐下吃饭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使得这一切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呢？第三节，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、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命令当然是十诫，典章则包括21到23章里面的约书细则。 也就是说，这里是接着十诫后的继续。在以色列百姓同意遵行神的命令之后，摩西开始筑坛，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立十二根柱子。这里没有解释为什么筑坛，因为神已经解释过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，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匹配，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，你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以牛羊为燔祭和平安祭，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。20章2到24节。神让他们筑的土坛是西奈山的一个缩影，是神降临与他们相见的地方，将来的圣殿也一样。这件事的重要性在于，一旦祭坛筑成，血就开始流淌。摩西把第一盆血泼在坛上，但没有马上把第二盆泼在以色列人身上，而是转过身来把整本约书念给百姓听。他一念完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必遵行。当以色列的会众发了此誓言之后，摩西才把这第二盆血泼向会众。摩西把血洒在百姓身上，说，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很明显，这是在立约。这约不是神与摩西立的，乃是与整个以色列会众立的。摩西是他们中间的中保，先是坛与柱被洒上血，然后是会众被洒上血。这就是说，这是神与整个以色列民族所立之血。这就是为什么会众齐声回答，为什么鲜血洒在会众身上。在希伯来语里面，立约这个词是割约，是要流血的。这也是当时的中东一带的民间规则，立约是要见血的，任何一方若违约就必流血，就要有后果。其实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，你们还记得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神救以色列，召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吗？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19章第6节。旧约里只有祭司身上才被洒血，为的是把他们分别为圣，立为他们民族的祭司。现在神把整个以色列民族聚集在一起，把血洒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成为神与整个世界的代表。神要他们向万国万族代表他的属性品格，也就是说，以色列将成为全地的祭司，万国万族都将能够从以色列如何生活、如何遵行神命令典章上看到这位神是谁。毫无疑问，这洒向以色列的血带有祭司的含义，更重要的是神与以色列立约的一个仪式。这仪式和当初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时的仪式不同，在那个仪式里面，神让亚伯拉罕沉睡了，自己走过被劈开的动物。注请参看创世纪15章普摩式的讲道。而这次以色列人完全清醒，血从他们身上跌下，这就告诉我们咒诅和威胁悬挂在这个民族的头上。他们拥有无法想象的特权，但他们若违约也会有严重的后果。就如很多新人在婚礼上做出婚事的时候，常常忘了假如毁坏婚姻是有后果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会马上会在第9到11节里面看到，一旦神与他们立了约，一旦他们起誓要遵行神的命令典章，一旦他们身上被血所洒，一旦他们成为了他的祭司，一刹那之间，这一大群以色列人被允许登上神的山，觐见神，亲眼目睹他的荣耀。除了摩西，除了先知异象以外，你在圣经哪里看到过这样的场面呢？看到过以色列人能够如此接近神，享受神，与神共进午餐？就发生在这里，就发生在他们被血洁净之后，成为圣洁之后这短暂的一刻。当然了，作为读者，我们应该感到紧张， 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光景，我们知道以色列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和以色列会众站在一起，听到了神在出埃及记19章到23章里面的要求，我们庄严的宣誓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接着，血从我们的衣服上跌下，清楚地认识到，我若违背，这就是我的下场。接下来24章是怎么结束的？摩西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40昼夜。24章18节，摩西在山上40昼夜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因为人人都知道那40天里发生了什么事。每一个读这段经文的以色列人都早已知道了这个故事，知道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以色列人干了些什么。摩西上山拿着神给他的石板下山，不过是这几天的功夫而已。这些信誓旦旦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的以色列人，在那里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在金牛犊脚下崇拜，把神刚刚告诉他们的话扔到了九霄云外。他们对圣约的信实维持了多久呢？他们的话说了算数了几天呢？这就提醒我们几点。首先，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与神立了约，已经被此圣约所约束，他们成为神在这个世界上的祭司和代表，他们享有前所未有的与神交通的特权。第二，牛羊的血不够，他们需要更重要的东西。摩西不得不祈求神开恩施怜悯，求神不要像大洪水那样毁灭他们。但真正美好，最最美好的是我们将再一次听到以血立约。到了新约，基督耶稣重复了上述立约的话，但做了稍微的改动，把这是立约的血改为这是我立约的血。所不同的是，这血没有洒向祭坛，也没有泼在门徒的门的身上。主耶稣说，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不是洒在你们身上，而是为你们流的。根据希伯来书作者，基督不仅是神的羔羊，献祭的牺牲，他也是献祭的祭坛，在我们面前代表了神，他是神与人见面的地方。他不仅代表神，不仅是祭坛，不仅是羔羊，他也是真正忠信的以色列。他遵行了神的所有命令，向世界展现了神的属性品格。这位耶稣基督完全是人，也是完全是神。他的一生第一次活出了以色列的神是满有爱心，满有同情，满有怜悯，并且满有公义，满有圣洁。他流出宝血为亚当夏娃的毁约，为以色列人的毁约，为我们的毁约付上了代价。旧约以色列面对的那张力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新约神是否仍然要求教会向世界展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呢？他当然继续要求。我们是设在山上的城，向世人展示这位神是谁。但和旧约不同的是，圣约的条件变了，不再是假如你们能遵行的话，你们就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，不然的话审判就将要临到你们。现在的圣约立在我和我的儿子之间，他忠信的完全的遵行了我要他去做的。他是第二个亚当，真正的以色列，现在坐在我的右边，永远掌权管理一切。你们教会在他里面的一切都已经完成了，你的头上再也没有威胁。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有了这个保证，神对你们说，到世界上去，彼此相爱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向你所做的，以你的言行向人显示我是怎样的一位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借着你的爱子为我们成为立约的中保，用他的血为我们成全了这个约，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使所有的 你的子民，包括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也包括新约所有主基督所买赎的子民。所以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这个约的应许，我们进入的实在是恩典之约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。我们现在身上不是被洒了血，在上帝面前靠自己来起誓，来守约，乃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守了约。我们如今所领受的这杯，正是主立约的血。我们在这个杯中有真正的平安，有真正的恩惠，有真正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求你借着这福音，你的灵光照我们众人的心，使我们大得安慰，大有平安，大有力量的来跟随主。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们。